故事，弱国无所就是无所从作，则为市场，是不是？这个还没讲嘛，如涅槃性，弱国市场，诸有为法，则皆市场。何以故？一切有为法，皆是果故。好，故一切法皆常，则无无常。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大概从这个，大家会熟悉一个，你会看到哈，就是说他要破一个因中有果，已经谈到现在有几个面向了。所以他的破的面向是不是单一个破啊？其实不是，很多面都可以。那所以说，因此这里面是不是也是一种知见上的一个熏习，还有抉择能力的一个熏习？就是说，当你站在一个自信见的时候，那这个自信见以不同的形象出来，其实我们可以开展不同面向的破法。因为光这么一个自信见，就会引申多少矛盾的地方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一个世间法存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多少能？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有些人经常讲说，那么应该怎么修？那这不是告诉你应该怎么破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不是空在现前，在好像一个理论在破敌论啊，怎么样？就像这个在这个蛇门论书里面啊，那个或者说是吉藏大师啊，这个应该是我没有特别记哪一个，他讲这个解说萨婆多部啊，萨婆多即因中有果性，今部即因中无果体啊，又大众部啊，即啊过位是无，则是中无果也啊，就是说是中无果也，就是因中无果说。那独子部啊，即什么亦有亦无啊，亦有亦无，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啊，在我们现在谈一个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破了多少部派里面的一些看法。那现在我们不是常讲说，有的人认为说，我最常谈的就是有的人认为大圣的理论，灰佛说，大圣的理论不究竟，这就是大圣了。那你要讲灰佛说的时候，好吧，那你把你理论拿出来，那我就以站在大圣的立场反驳你，你能不能你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我不必是站在一个某一个大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就是大圣。所谓大圣就是你不就近，我就站在同样一个理则底下。我们现在你看一路上都是谈缘起性空，对不对？但你的缘起性空竟然无法回答我的问题，那我就因为从这里建立一切法空的意思，这不就大圣吗？我的大圣，我不需要另外标一个什么叫大圣。如果讲到教理行果还很多，我们不谈，我们就光这里，我们就跟你谈说，你认为大圣回佛说，但我没有另外，我不用立，我就纯粹从缘起法就立大圣法。那的缘起法是什么？没有别于你的缘起法，而是我将缘起法谈得更彻底。那你现在如果你要认为大圣回佛不究竟的话，那你先回答我大圣对你提出来的质疑，你那么回答。而我提出的质疑并不是从另外一个不同于你的或是从一个别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依着你原来所信受的缘起的道理去破你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建立到你不管部派里面谈到因中有果因中无果，站在缘起的立场，我没有站在第三个立场来反对你，我就说你如果站在因中有果因中无果，你自身就产生矛盾了，而这个矛盾刚好背离的缘起性空的道理，也是你所信受的道理，是。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我们反过来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修行怎么修，我们经常在讲修行怎么修，连佛道里面不究竟能破，那为什么不能拿来破世间法的执着？反过来，你如果认为这个东西是有自信，你应该学用这个角度来看说，如果有自信会有哪些矛盾，是不是就是在现前对一切我们所执着的法，那用这样的角度来破事。这个破法不但是破，它是破外道，你也是对破世间凡夫对一切东西的执着，不是吗？所以因为你看这里面的方法并不是理论在彼此辩论着辩破，而是什么？ 就在现实当中如何让你荡除你的执着。我们不要自己经常讲叫它荡向前执，它本来就是拿来荡向前执，不是吗？整个中论，整个十二门论，它所谈的不是就是说，当你认为这个东西有，你自己肯定它有，你可以从几个面让它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吗？它的应用不就是在此吗？好，那当然我们有的在现实法我们没有谈到那么细，但如果我们来说，像有人说这个明明有，那我们可以从那种东西啊，你说有它为什么会这样，你就让众生众生的烦恼这里面就可以，它有的是以它的现实。但我们现在有的说你自然讲成神通，但神通我们没有，但我们可以在道理上让你觉得说，你所认知的其实很多是你自己安立的执着，并不是你有实质的把握说它确实存在，这也就是一种破坏。那说这个原则它应用到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观来修行呢？啊，我们最常大家都好像希望有一个方法抓的，好，一个抓的，对，没错，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掌握不住，我们需要人家牵着手这样。但其实整个原则最主要是破除你的自己的那种执着嘛。所以很多人就在这种，我们常有举例啊，就是那个佛陀那时代很多的弟子，只因为佛陀他的这种引导跟他这样一个对谈，他的那个根源的那种执取心啊，无所，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执着，执着一定要有所依吗？有所依才有所肯定，有所肯定他才会开始一直形成各种面的轮回的那种执着相嘛。但他发觉他所要执的东西无所依的时候，一破其他顿破，那时候就真果。你说你看看正果正的那个得来前不会功夫的，那你想一下，在我们现在如果静下来，当初正果的原因是依什么因缘？我们不要把它认为一个宗教上的一颗一个刻度，一个，对，我们在讲行为的时候是有这样的刻度，其实你先注意一下它的本质在哪里，本质就是破除你对法的这个执着。那所以说当我们在开展这个观念的时候，有时候变成比如说你现在急着一路上一直修，和我静下来把我执着的看清楚，你说谁在真修啊？你不看清楚路，然后就拿着方法一步一步这样修，和我现在我不急着修，但我先把烦恼的根源乃至我现在执着，我不是急着对峙它，我先看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当你看清楚的时候不就放下了。所以这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修行的真正最后本质是在哪里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用。所以我们假如心够细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找寻我们执着的根源，是不是？我们不是盲目的说拿个东西就开始求，而是所有的要领，所有的修学就是增长这一份智慧的抉择力，然后这个抉择力抉择在什么？现前的身受心法。那这才实际上这当初的修法应该都是以这个为主的，但现在的这种像我们现在所有修法跟四念处的修法是不是都有不是很连接？四念处不是声闻法，我们不要把四念处把身受心法，我们身受心法是一个所缘嘛。那我们如果将一切法空的道理放到身受心法，那不是就是空观？身受心法你可以把用声闻的方法来观身受心法，我也可以用大圣的观法观身受心法。所以大圣是不是四念处？是啊。那像他的观法就在身受心法上，那他现在先了解受色是怎么样，了解色蕴如何，那我就试着依色蕴所了解的，依这样的理则去观色蕴，就不是观身念处。所以它的法则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就往这边去摘，但都从来没有去掌握这个原则，这也是一直我们不容易有所成就的源头在这里，也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他这里他这个观法他就用这个来破。好，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回到刚才念的是吧， 出世，若果无所从作，则是常。如果他本身不造作，不造作的东西是不动，那不动是常啊。如果果前面所讲的，他就是无果之为果，竟然是因中有果，那就是不需造作就是已经有果。那这个果是无造作性，无造作性就是常性，是不是？那常性会出什么问题？只要你说为常，马上这个就只要常就出哪些问题？他说，则为是常，如涅槃性。那涅槃性跟我们讲的常是不大一样的哦。他只是举他不动摇的意思，但涅槃性，我们讲涅槃有一个定法，那涅槃是有违法去的。那涅槃的常是常在哪里？我们举那个常是因为他不动意，但不动意是因为他不可得意才叫常，不是有一法可得为常的那个常，不是这个意思。好，如涅槃性，若果是常，诸有违法皆是常，非故一切有违法皆是果。一切有违法不是它可以成为别的有违法的因，但它本身是不是某个有违法的果？是啊。所以如果有违法的是一个果的话，那一切法有违法都是常。那若一切法皆常，则无无常啊。若无无常，亦无有常。为什么？你看他倒过来又换过来啊，他在那。若一切法皆常，则无无常。好，反过来，若无无常，亦无有常。我用常破你无常，然后用你无常破你常。那为什么这样？你说你这一切法常，你才讲说则无无常，因为都常了嘛。那如果无无常，又如何来说明有常？因为常是从哪里来的？常的概念，常的概念是没有无常才常。那现在无常也不见得生不出来，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什么叫死？没有生不会死，所以死不是实之法，死是一个在某些法的生灭里面产生执着的不同变化。所以我执着这个东西啊，我不是常讲说那个粉笔啊，粉笔一根，那我们执着这个，那我把它折掉，就是啊，一根粉笔没了，但两根粉笔生了。可是你重点是一根，所以你就说啊，一根粉笔死了，应该助念。可是因为两根粉笔生了，应该庆生。那其实东西就是只是变化。那因为我执着的，如果你目标是放在两根，那两根生了，从无到有。那你如果是目标是放在一根粉笔的时候，一根粉笔本来一根变成两根，一根粉笔不见了，那叫死。那所以说我们所谓生死是不是一个法的变化，那众生执着又产生的所谓生跟死，有没有实质生死？没有。那所以说当我们就认为有死感的时候，会有死的恐怖的时候，因为一定是从生的执着出来的。所以当生的执着没有的话，死的恐怖会不会有？它就不会有，因为他那个死的感觉一定要有生的感觉做基础，那个死的感觉才能生，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他这里讲说，若一切皆常，则无无常；若无无常，亦无有常。好，那个常也没有了。那我们讲说，那涅槃呢？你刚才还不是举涅槃性？那只是他是举这个东西。那我们说，我们很多的涅槃性是从哪里来？涅槃不可得，但我们只好用什么？生死的无常来说明涅槃的常。所以涅槃的常，如果以这种概念，那这边涅槃是什么？从生死而来的。那这方便说是生死而来的，但即使到最后我们实质在修正的时候，我们是从生死而得涅槃。那什么叫生死得涅槃？因为生死无常，当下本是空寂，而这个才叫做涅槃。那众生在开始修的时候，他是认为有生死一边，无常涅槃一边，但后来知道生死不可得的时候，这叫涅槃。好，那这生死无是无常法，涅槃是常法，常有没有离开无常？没有。那这时候的常无常就只是一个概念上的接引，并不是有一个无常法跟一个常法，因为无常法跟常法都不可得，这才是我们后头要讲的真正的常， 或是我们这样讲的空的意思是在这里的。所以故因常有无常，因无常有常，所以世间的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包括我们在讲无常讲常这个概念里面有这个概念就不大清净了，我们的无常法变成是有另外一个所依的无常，所以变成还有另外一个无常法，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谈世间无常的时候，我们一般如果仔细来看说，无常是对常性的否定，而不是建立有一个无常性，对吧？这不一样，是否定常性，但不是建立一个无常性哦。因为常不可得，无常亦不可得，不能因为常不可得有一个无常可得，没这个无常可得就麻烦了，就是另外一个执着。所以假如有一个无常可得，会因为无常而升起另外一个挂碍，是就会升起另外一个挂碍，但不是这样啊。是故常无常二句无者，事事那事事不然。那你这样讲的话，在现实在讲因果的时候，它就是有问题的嘛。是故不得言因中先有果生，故是若因中先有果生，则果更与异果作因，如蝶与啄为因，如席为与杖为因，而车与载为因，而时不与异果作因，是故不得。比如说我们讲因中有果，那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驴然后才有蝶嘛，对不对？我们是有棉花才有衣服嘛，是那衣服可以作为穿着的因嘛，有衣服我们才有穿着的果嘛，是不是？那你如果因中有果，就是你穿着棉花就可以，你就不用穿衣服了，因为因中有果了，是不是？因中有果表示棉花里面已经有衣服，那衣服可以让我们穿，那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因中有果就是棉花可以让我们穿，那你就走出来到处都棉花这样，一风一吹哇好玩了就到处跑了对，那不同啊。那你如果因中有果应该棉花也可以让我穿，那我棉花不能让我穿，是不是？我们讲说席可以葬，但仆不能葬啊，你仆做成席，席才有遮的作用嘛，遮蔽作用，你光仆光就吵这样不行。好，那就车可以载，那如果光车的零件不能载啊，是不是？好，是故而时不以异果作因，异果就是我们如果是衣服可以有穿的作用的这个，它不能做这个因。好，那所以说你说因中有果，可是你因中的那个果不能拿来用啊，然后实际上的果可以拿来用，那你为什么因中的果不能拿来用？所以你不能讲因中已经有果，这样懂吗？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哈，我们现在看就已经搞不清楚了，他还要写这一段呢。为了说明啊，把众生的执着用很多的弄，我们现在觉得想了老半天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还要编出来嘞。所以你看啊，这个佛法这些，有的人随便轻慢，这等智慧，你想像这样脑袋的人，随便可以骗得了他吗？他会那么愚痴到还搞不清楚事情状况，那继续在传播邪说，对。那我们像现在的凡夫，这种智慧随便就骗的人呢，还竟敢随便批判过去大德，这个错的。小孩子乱讲话，不要讲话。像很多人很狂妄啊，现在完全自由嘛，大家想讲就讲，想写就写。好，我们看，是故不得。不得言因中先有果生，若为如地先有香， 不以水洒啊，水洒香者不发，果亦如是啊。若未有缘会，则不能作因啊。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他就是说还没缘会的时候不能作因啊。若未有缘会，不能作因，但他实际上在，只是因为他没有缘会而已啊。事实不然，不能这样。黑故，如如所说，可了时明果，平等啊等物非果啊，可了时啊啊，那再做果啊，那平等物啊非果，黑故可了是可了是做，平等先有非做，是则以做为果，是故因中先有果生，事实不然。就是说，我们要讲说。可了时啊，可了时这叫果，就是要有作啊。那平等会果会故，本来平等是果，但问题它不叫果，因为啥？可了是作，平等先有会作啊，先有会作，那怎么叫果？应该是事则以作，应该要以作为果啊。但你这个不是啊，因为它没有作，平等先有会作啊。啊，我们是以作了之后才果嘛。就是有因缘会了以后才有果，也就是必须要有为造作嘛。那你如果这个东西本来就有，就是福会有为造作出来的，所以它不是之前的因所成的果嘛，对不对？是故因中先有果生，实是不然。或是了因但能显发，不能生物啊。如为照暗中平啊，照暗中平故啊。燃灯亦能照于卧具等物，为作平故啊，和众缘不能生于众具等物，是故当是啊，会先因中有果啊。他就说未有缘会，所以不能作因。那这个意思就是，如如所说，可了时啊，可了时的是果啊。那。如果还不能了的话，那是因。可是他说光用了也不可以，因为像光啊，在照瓶子的时候，我能照到瓶，那这个我是可了它，对不对？难道凡是可以照东西，让东西明了掌握到的，那就是因？那我灯就变成是桌子的因喽？啊，那为照暗中瓶故啊，燃灯亦能照于卧具等物啊，但你不能把。燃灯能照卧具，那燃灯就是卧具的因啊，你这样讲不通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等一下看，这个看不太清楚。好，没关系，他在这个意思在这样哈，就是说，他一直在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说这个。我们先有了那才可以，可是问题如果你用这个道理来讲，那个灯来照灯是它可以了，但实际上我们不会把灯当作其他物的因嘛、哦、所以你说因中先有果，这个因中有果生，那是不对的、哦、那我们再复次，若因中先有果生，则不因有经作当作差别，而如受经作当作，是故非先因中有果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讲因中有果，但又说因中有果，毕竟你还认为是因嘛，那因中有果表示因中有果以后还要再生果，那因中啊，也就是现在一个是经作，一个是当作。经作是什么？现在已经有的果，当作是未来要生的果。好，那变成说你如果照理讲，不因，如果两个都已经因中有果，就不应该有经作跟当作的区别，因为都是果。但明明你现在在讲因中有果的时候，代表是此时跟彼时会不同，有经作跟当作的分别，但照你讲的因中有果变成是什么？是经作当作不会分了、啊、都已经有了，也不用就当作就未来要做，那现在可是他已经记住了，这样没听懂？就是说，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现在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好像就是我们理解它， 但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中已经在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业报在，我们的有那个业因在里头，那这个业因在里头，比如说这个业因在里头的话，那业因怎么报？哦，就说哎，你的像有我们那不是有那个生死自证明嘛？生死自证明说，哎，这个人未来应该会堕入哪一道？那是因为他的哪一道已在心里吗？不是，是从未来因缘感应上来讲，而不是你现在已经有果体。那如果以果体你已经报了，就不用，你现在就在报啊。你说，哎，你未来当第一，可是我现在就不热嘞。你说我你未来当堕燃烧第一，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哎，因为你现在有燃烧第一在里头，可是我现在不热啊。那有时候冬天还会怕呢。那这个当然不是果在里面，而且果都在里面，就以后不用报，现在已经报了、啊，对不对？还有，假如液体已经在里头的话，那液体啊，液体要能报，必须要无常。液体要是固定，液体永远只当液体，对不对？我杀人的恶业，那恶业能不能报？那恶业要能转，要能变，能变能转的就是无常。如果这个业体不能转不能变，有一个叫业的话，那这个业永远报不了，是不是？那如果业能转能变叫做无业，那我们就想，哎，那就是无业啊，波无因果。可是那你有业自性见啊，完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重新见那个业，那业的你看，好，回头看业是什么业。当你在执着业是常因的时候，其实反而更自造业，因为所有的业力从哪里来？所有的业力来的最根源刚好是不能照见自性空。那时候这一份颠倒心才让业，这一份颠倒心不断在执起一切法有自性的心，才让业形成业吧，叫做惑业苦，对。而这个惑才是让一切业成为有用的东西啊。所以当你在执着一切，你说那业为什么这样？哦，你一直用你的观，我们讲说一直找不出那个业为什么前后会延续了。就像你做梦的时候，梦的为什么这样明明假的？你要问那个做梦的人啊，他那个颠倒心让梦得以一直编造了所有的可能，产生执着，以这个执着让下一个梦也因你原来的习性跟执着产生下一个境，下一个境，下一个境，下一个境，就这样。啊，这个最根源是什么？认假作真的动力就是无明，而这个无明让业力可以前后延展。是不是啊？所以要停止业力，应该怎么样？波折嘛。所以你看啊，波折是不是就是你看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厄，是不是从这里来？所以整个法的核心是不是往这边走？一定是这样。好，我们看了、啊。那若为因中先无果而果生，则是亦不然，何以故？好，现在先有果已经不行了，那叫先无果哈，是一部分回顾。若无而生者，应有第二头、第三手生，何以故？无而生故啊，问无而生故，无而生故，那我们说你第二头，不可能啊，啊、哦，可是照理来讲，只要因中无果，因中无果就是因跟果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它是本来就没有，所以你如果讲因中无果的时候，就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无中生有，那表示什么？第二头不需要任何因缘可以生第二头，那第三的手，因为不需要任何理由。你说我们只有两只手，理由在哪里？因为如何，我们的基因如何，总是有原因、啊、现在不是不需要原因的，因为因中无果。那因中如果变成就是诶，他随便只要无中生有，那可以生任何东西，因为因跟果没有必然关系。所以破因果关系是不是很错误？因果关系会吵出不同的结论。那波无因果做事的人都不用负责了。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可能会产生迷信，但还相信有个力量。如果我们把因果观念拿掉的话，做任何事就什么不用负责任。所以整个环境最怕不重视因果，所以一个环境要是开始不重视因果的时候，人就越来越无耻了。我不用负责任 啊，如果这个地方很重视因果，不管他的因果怎么样，不管他的因果清不清净，他如果觉得做事必须要负责的话，或是他拜鬼神拜什么，那至少他知道 有果报要负担，他还不至于开太啊，他信不清楚，可能还也会产生邪教的问题出来。但完全若因中无果的话，那变成我概不为任何行为做负责啊，嗯，就会产生这个很大的问题出来。那何以故？无缘而生故啊。问曰：平等物啊，有因缘，第二头第三手无因缘，何因何得生？是故如说不然啊。啊，就是说平等啊，物有因缘，第二头第三手无因缘，因何得生？是故如说不然。因为我举例说，如果你说因中无果，那我可以第二头第三手跟你讲说平等物有因缘啊，好，那有因缘，那就你又讲因中无果。好，所以因中有果错，因中无果也错，那到底应该怎么安立？这才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从另外一个宗派来那个，而是从你的因果说里面找出你自己因果说的矛盾哦。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一条路有没有因果观念？有没有因果？有啊，我们有因果，我们现在在因果。所以佛法正因为缘起，所以它不会怎么样，因为有缘起关系，所以世间有规则的。那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是有规则，但终归无常。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一在因果，我们有没有一定的一个轨迹在？有，这个轨迹从哪里？从你的妄想分别、你的业力习性形成的，而且都是无自性。所以会不会完全跟你的因跟果有没有关系？因跟果要有关系，如果否则就不叫因果。那这个关系正因为它无自性，但有什么前后为因果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它才会形成。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虽然一切法无自性，有众因缘等待我们，但其他法为什么跑不出来？因为因缘不具足。那因果要具足，就是因为无自性在那里变化无常，看哪时候具足哪些法。那我们现在当一个人也是如此，虽然我们有六道因缘，但因为人道因缘现在很一直出来，也不是固定哦，一直涌现，就在这个业力还在串习的这段时间，你的人道因缘一直在动，动到什么？动到因缘变，那看下一道因缘哪个先出，是不是？所以它前后有没有它的一个，它是因中不能有果，不是自性果，也不能因中完全没关系，所以它不是常，但它也不能是断。所以不长不断不是讲说因中无果，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不能吗？因为因中有果常见，因中无果断见，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道理完全你如果熟了就可以加以抉择，虽然他这里没讲，我们也都可以依我们这种观念加以把它抉择出来，是不是？答曰：第二头第三手即平等啊，平等果因中具无，如泥团中无平，石中亦无平，何故名泥团啊为平因，不名石为平因？何故名如为弱因，履为蝶因，不名普为因？啊，就是说你这样讲说为什么他得生？那你如果说因中无的话，那我们的因应该有关系。如果你说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你如果说没关系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讲说这个泥团？我们为什么讲泥团为平因啊？那不讲说石为平因？你为什么不讲石头是平直的因？不会啊，理由在哪里？因为它有关系啊，好，它有关系。好，你不能说它完全没关系啊。 那再过来，故此若因中先无果而果生，则一物因生一切物，如纸端因生车马饮食等。如是离不因但出蝶，亦因出车马饮食等物，何以故？若无而能生者，何故离但能生蝶而不能生车马饮食等物？以具无故。具无故就是说反正都没关系啊，那既然没关系，为什么驴要生蝶，驴也可以生车马，反正没关系啊。那有关系，那有关系表示里面有因在啊，这个里面要有它的果性在啊，但这个果性却又不是定性的果性，也就是我们讲的因缘啊，是。所以里面来讲说，虽然无自性，但不任你随意来了啊。你看我们当初来讲说，我当初也有一个刚开始自己学唯识的时候，像种子起现行，那为什么这时候一定崩这个种子，不崩别的种子呢？好，那是不是种子随便跳？那时候这样咚一下，我当人一下当畜生，为什么？那对不起，因为他突然跑出来。所以我们就经常要讲说，这个种子，因为到底有没有谁在主宰它？我们这样解释我们的业力为什么有一定的，虽然无自性，但有一定的规则。谁让这个东西形成这个规则？你的无明。他就算你看像你的习性，你看我们的习性，有些东西啊，像我们现在做恶做好事，但是不是有恶？有时候也会恶。这为什么别的恶不跑出来，跑这个恶？因为你别的恶啊，这时候因缘不具足，跑不出来。但某些恶是你现在这个因缘符合的，刚好成熟，刚好成熟。那这个就关系到，假如我们现在自己依于我们现在不断造作，过去的因影响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现在的造作也影响未来，那就看看你现在的心性是怎么样。你虽然无自性，但你也有你现在的执着的特性，那这个执着特性也会影响到你的果报生不生。所以有的人果报是怎么样，本来果报没生，只是因为你一直往这边走，所以让其他的因子得以生。那这个就会产生什么比如说我们修善业，我们过去造了很多善业，这有些善业是造而不成熟，但因为今生努力修善，也因此让什么过去所做的善业啊，也陆陆续续被你成熟出来。那同样转过来，你现在只是你本来是修善好，但偶尔机会造恶，或是刚好旁边有恶之事，那恶之事的时候恶意起来，善也慢慢退，那恶业慢慢强的时候，也让过去曾经造的恶因恶习也又出来。那这时候你说那怎么挡呢？就看你曾经善因能不能遇到善知识，或因个启发善缘的这种机会。没有的话，有时候堕入恶道出来再造恶，因为啥？偷盗到地狱，然后出来贫穷，贫穷又造恶，然后就是恶道一直在走。那像我们现在如果造恶，下辈子再来铁定更倒霉，因为闻法机会一定更乱，末法。而末法的时候，闻法闻不到正法，加上烦恼，加上众生的斗争，然后起善业的机会少，造恶业的机会多，所以就必须继续不断。那等到哪时候？等到你过去所做的善因，如果有那个因缘刚好成熟，所以为什么？虽然你现在不能好好努力修，至少要广结善缘啊。为什么？因为你造的很多恶，偏偏你结的这个人刚好是未来佛，哇，那个力量大啊。虽然那时候你只不过供养他一根香蕉，但偏偏他成佛，这个不可说，因为他刚好成佛啊，这个捞到了这下，哎啊，他就说一句话你就好了。这个也不是定法，也刚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人广结善缘，走到哪里他的得度机会就多？为什么他广做供养，做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为自己未来菩提道的累积资粮嘛？然后他做的生前怎么样，他就 我一直在做善，所以我善的成熟的机会远比恶多。那我的善越广越深厚的时候，恶的因缘就越善。那假如我是世间有为法，我如果真的得无漏法的时候，那更能直接拔一切烦恼的本。是，虽然无定性，但却不混乱，果报丝毫不损。这个从缘起说的。对，因为我这样讲惯了，我们大家一直绕，讲了，对了，我知道了，可是到底是怎么样？只好停下来，照实停一下，再把它描述一个，用个例子这样描述，我们就知道，其实缘起对业果的观察就是如此啊。哎，好，再过来，好。这个里面当然我们不会讲说依物能生哈，因为都具无故啊。若因中先无果而果生者，则诸因不因各个有力能生果啊。如须有者哈，如须有者由麻啊麻取啊，由麻取不炸于沙啊。若具无者，何故麻中求而不炸沙呢？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在需要有的，我们会从麻里面啊，那显然麻才会有油出来啊。那沙你去压榨它不会啊。那你如果反正都无的话，那为什么你不从沙去榨油，你会从麻榨？你讲因中无果，连你自己都觉得怪怪的，对不对？你讲不通嘛，你从麻榨，你自己都挑麻榨，你又不能挑沙去榨，反正。那反正都因中无嘛，那因中无你也可以挑沙，因为沙里面没有麻性嘛，没有油性，你也可以炸啊。你也讲不通啊。好，他接着对方讲说：若未曾见麻出油，不见从沙出，是故麻中求而不炸沙。他就说，论主问他说，反正无中生有的东西，你为什么不从沙去炸，为什么麻它？他说，因为我只有看过从麻出啊。用他自己曾经看过的来回答啊，我曾经看到麻出了，所以我就不会从沙，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叫回答的，因为这个回答只是不是一个正答，正答是要找真实理由。你现在问你说，人家问你说你为什么能证明无中能生有啊？人家是问你说你为什么说因中无果而能生果？那你讲到会啊，竟然讲说我们就举例嘛，你为什么不从沙榨？他到最后理由去呢，不是找理由，就讲说那我就这样看而已啊，其他我不知道。这个讲得不通了啊。好，他就回答：事实不然，黑故若生相成者，因缘于此见麻出油，不见沙出，是故以麻中求哈，是以麻中求不取沙，而一切法生相不成，故啊就是不成故啊，不得言于此见麻出油哈，哎，就是不得言于此见麻出油故，麻中求不取沙。就是说，你今天说你见到，那你见到什么？见到是从麻中啊，麻中取油嘛。那麻中取油的时候，必须要是有生相，生相成。这时候你可以讲说从麻中取，因为要有证明那个。然后你现在要讲说我们生相的时候。讲说，因于时见麻出，不见沙出啊，是故麻中求啊，不取沙。但一切法生相不成啊，前面不是已经破过了吗？你要讲有生相，你虽然取，但你现在最大问题是你认为实有因果，但这个生相是不可得的。那不可得的时候，你有见到，你见到只是你见到，不能证明它有一个实质的因跟果的实质生成关系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能见到身相，你可以这样讲，好、哦。那你若一切法身相不成啊，啊、哦，身相不成，那你不得言于此见麻出油，故麻中求不取于沙，啊、哦，你这样讲就是先证明它实质有身，那这个时候。第一个实质无因中无果，当然我现在正在破。那你说实质有生，那前面不是讲过了吗？因中有果的说法，我也破了，对。 那我这样破，你要讲有声相，有声相的确是麻中生。那我讲，那你现在只是看到，但问题看到也不代表有声相啊。那有没有声相的话，你如何认为说它是因中无果的？声相不可成，你现在其他谈的也是多谈的，是不是？哎，复制，我今不但破一事，皆总破一切因果。若因中先有果生，先无果生，先有果无果生，四二生皆不成。是故如言于时见麻出有，则堕同一因了。懂吗？你现在不是讲因中无果吗？讲到最后你竟然跑出说因为我看到麻出，但我问题就那前面我不是刚讲完吗？是麻出有，那这个是麻中有因吗？就是因中有果，那因中有果我前面已经破了、哦、好，那如果因中无果呢？因中无果我告诉你，刚才你不是讲了这样不行，所以你我现在讲说我不但我说、啊、我不但我 不但破一次、啊、我是总破一切因果，总破一切因果，因中有果不成，因中无果不成，因中亦有果亦无果亦不成，是一切都把它破掉了哈、哦先有果无果生啊，是二生皆不成。是故啊，你讲这些都没用，为什么？还跑到我之前破的一同一个环疑因。你今天我讲，你讲因中有果，我破了，然后你就逃避跑到因中无果。那我在破你因中无果的时候，你又跑到因中有果，那又跑到同一个疑因里面，是，你没办法跳啊。所以你怎么跑都跑不掉。你怎么跑？除非跑到哪里，一切法无自性，那就没有同一家了。这逼到你无处不跑，你怎么立都立不出来。好，你在一个世间法里面立一切有法的自性，一定会找到破因。那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比如说我们前面有谈，我们看到很多的道理啊，我们像跟人家论辩东西啊，我们有时候立场先没抓稳，这个人讲错，这个人讲的例子错，我们就拿世间例子去反对，对不对？我们一般现在都是这样。但其实你自己，我们现在是应该的，我们是先建立在法的立场，然后找例子去反对。换句话就是说，你找例子的时候，你自己也站在你的立场上，而不是说世间事纯粹用世间破，世间事用佛法破，只是要破我的时候方便起世间例子去破，而不是世间是用世间破，结果是破了这个自己掉在这里，懂吗？是不是纯粹用世间法在破世间法？其实是当初你一开始他在讲世间法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他已经有过失了，那在过失要破的时候，要看他破的意义在哪里，要往哪边破，乃至要引导他生什么正见，而不是纯粹为破而破。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什么问题？当我们有所执着，当一个人有所执着的时候，我们一破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并没有建立正见，只是破他原来的想法而已。就是你只是造成破他的想法，但没有引申他的正见，因为你自己也没正见啊。哎，也许你很会辩才无碍，你把那破完了，自己还是愚痴啊。因为你自己没站在一个法的空义上来谈的啊，那你可能应用你更广泛的经验让对方哑口无言，但你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你把对方打倒了并不表示你正确。所以一般在破的时候是一定怎样，你讲出来，在我的认知里面你已经站在法的资讯里面，你犯了多少过失，那这个引导当中我必须要站在法的立场里面，然后起这个法破你。那破的意思是怎么样？导引你的正见，不是为破而破。那是这样，所以佛法不是纯粹辩论，它是为它的因缘是怎么样导引正见用的嘛？啊，导引这个，它这个目的是在这里的啊。好，复次，若先因中无果而果生，诸因相则不成。回顾，若因诸因若无。法何能啊？何能做？何能成？若无做无成，云何名因呢？啊，所以说，若先因中就是 因因中无果而果生，那因相因之为因，就违反它的因的道理了。所以因的东西一定是，当我们讲因的时候，像我们讲讲因果的时候，是为了解释，对，解释因果道理。然后从这个道理又这个道理是要帮助我们了解世间里面用因果道理来看因缘，而不是在因果道理里面安立什么自信。所以因讲因果道理是等于是世俗地的安立，从世俗地地理当立当安立当中说明很多东西啊，由因而果，果因的关系。那这个说法到最后告诉你是众缘生法，因为众缘才有果生，是要讲这个，是要让你怎么从因缘生果这样的看法里面，让你知道果不可得，果无自性。那既然因能生果，因无自性，其实到最后才能引导你的正见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若把因果道理讲完的时候，的确也达到他尊重善法恶法这个问题了，结果并不能让他处理，对，因为他执着自性，而这个执着自性刚好是最根源的生死烦恼，所以你变成帮助人帮助一半。你我们现在很多的修法啊，当然众生根基也如此了哈，有时候也没办法跟他讲甚深意，但我们现在一般在接引人，大概就是接引他修人天圣，不是吗？因为你并没有引导他观无自性啊。所以现在普遍的佛法在流传，大部分大家用，就算有人在修禅修，其实大部分还是人天圣，因为以他的内涵，以他修的实际运作，包括有的人看似用佛法，但本身的空之见没有真实建立，方法可以一样，但见错了以后，这个方法就不是真清净了。所以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知见啊，我们来去看很多东西，很多的见是不清净的。所以即便你现在也可以讲说我依的是般若在修，但问题你的见不清净啊，你那空意不清净，所以你其实是站在有所执的立场来虚修空的，所以未必清净，所以未必清净啊。所以这也是当我们现在有一种比较完整的空观的道理，你现在就比较容易去帮助别人建立比较清净的空观道理。我说你都看不到，你怎么知道人家的执着是执着在哪里？所以当我们现在在讲说啊一切空，因为我经常啊，你看，因为有这种道理，你也看到现在一般人在写空观啊，看到最后哇，又一样啊，又一样。那个空一定是什么？经常是有一种断灭味道的，经常是有遮前，就是把东西拿掉的那意思，不是照见的意思，都是把它灭掉的意思。一定是要回避哪些问题，一定是要把哪些东西挡掉或者灭掉，都具有这种意思，就是先有后无的味道很强。你注意看，所以你看我们在注解心经的人，我常讲啊，注解心经我们都很会解色即是空，但不会解空即是色，因为色即是空很容易把它否定嘛。但问题否定的东西怎么又即是色？对，你有没有把它担起来？对不对？这下这个空怎么会在一切是空即是色？那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解释这个都完全不彻底，是不是？如果空是具有东西的话，空很难即是色。你用空去荡除一切法，那就很难用空去肯定一切法。所以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便人说不来。唯有你了解空的极灭意，那你就发觉其实正因为空，一切法才能如实安立。所以因为空，所以泥槃啊怎么样，菩萨道就从空出家了，能够啊。所以就这后者就是后得智，他能站在空的立场，但他不坏缘起啊，不坏缘起却不会执着缘起，所以变成妙用缘起。这时候所有的所作佛事啊，都变成沿途求生，这时候才会有积极意义出来。但有的人当如果他的色即是空偏移这边，但空即是色，经常你看讲的都怪怪的。所以即使很多人呢，即便 透过不断的理念在淬炼的时候，他有一些观念可以荡出一些不必要的执着，但根源上的空的不理解啊，也造成之间上的不清净。那往往会出现什么问题？凡你照不到你自己照不到的地方，别人的过失你就看不到了。别人掉入到维系的执着里面，你就不容易看到，因为你本身也站在同样维系的这种执着里面，在论一切空义，所以你看不到，你其实是有所本。这个空，这个不是一定站在某一个设法的执着，而是站在某一个法执的立场去谈空。那这个时候，这个空就你会站在有一个执取点，而不是从以灭一切分别见为基础，而是站在某一个执取的见里面去论一切法的无自性。其实一切法的无自性都还是被这个执给归纳起来的。你们注意看，所以有时候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